各位尊敬的听众，佛教因果故事继续。在过去呢，有这么一位，有这么一个老仆人的故事啊，老仆人的故事。话说，在过去这个时代啊，有这么一个国家啊。里边有一个长者，啊，有一个长者，啊，就是有钱有财宝，啊，大富翁的样子，但是他为人呢很不好啊，悭贪，而且呢非常的，这个脾气非常不好，非常恶劣啊。他手底下有一个，老妇人，就是这么一个老婢女啊，或者说是老妈子，或者是老佣人啊，类似这样的，啊，类似这样事儿。这个老妇人呐，啊，过着一个什么样的生活呀？她是一个婢女老妈子，那么过的生活，吃的比谁都次，干的比谁都苦，比谁都累，谁都讨厌她。长得呢也很憔悴，又年老，又衰老，那么呢穿也穿不上。衣不遮体，啊，食不果腹，吃也吃不饱，穿也穿不暖，啊，这个长者呀，就这个大财主也好，这个大夫用是狠狠的用，啊，让他干这个苦活、脏活、累活，那，啊，苦活、脏活、累活。那么你说这个老者呀，就这个老妈子也好，这个老妇人，他苦到什么程度？那贫到什么程度？地位上是当老妈子，那地位上是当老妈子，当婢女，老婢女。那婢女里边也分三六九等，对不对？吃也吃不上，穿也穿不上，让人看不起，身体又不好，又憔悴，啊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她也没有医疗保险，万一要是病了，病了就病死了。估计他这个老板，他也估计把他就，抛尸，估计也就我估计是这样了，啊，想死呢又死不了，啊，死了也死不了，这么活受罪，并且呢，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，啊，他是在这个老板家，就这个在这个长者家里边啊，做佣人，那么住哪儿呢？啊，你比方说。他没有一定的住的地方，你比如说这个主人说你推点磨吧，拉磨，啊，拉磨，那就在磨房睡觉了。你说今天不拉磨，这铸米压米做饭，那就在做饭那厨房，啊，柴火堆，啊，或者这样事儿就睡觉。不是在干活的这个地方睡觉呢，要没什么活呢，那有可能在茅房在顺堆，在这么点住。啊，这个故事出自于咱们这个佛经里边《咸鱼经》，这么一个苦的一个人，事实上他的这个苦比我说的可能还要苦，啊，可能还要苦，啊。那么我记得在之前呢，我讲的一个故事，是有一个这个布施这什么的，布施这个布的，大家还记得吧？夫妻两口子布施这个一块布，后来。也是贫穷到什么程度的，都不是一块布。你看这个老妇人、老佣人啊，他比上次讲那个故事还要有一个更字，为什么呢？他地位而且遭罪。你看那两夫妻吧，就是穷，就是两口子有一块布，出门只能一个人出门啊。这个老妇人，而且又年老了，又有病，你到这种程度。你比乞丐还不如，为什么？乞丐你不用遭罪，没人打骂。你这个在这个给人家当佣人，而且他什么前面我没说，就是稍有一点过失就遭到这个鞭打，啊，轻的是骂，然后重的就啪啪就打，啊，也可能拿鞭子打，咱不知道。反正这个过的这个遭罪、活受罪，就有一点点像人间地狱的样子，啊。所以这个境界这个程度大家已经了解了，我已经介绍清楚了。那么这么一个贫者， 而且这么一个这么一个遭罪的人吧，他不是说光贫的问题了啊。有一天呢，他拿着这个瓶子，拿着主人的瓶子，他自己什么都没有，就是记住了，他的状态就是自己不但什么都没有，而且还活着的时候就欠别人很多，要遭罪啊，更没有什么地位，拿着主人的瓶子去河边去接水去了。哎，接水去了，接水的过程之中啊，哎呀，顿时一看，一想自己这么痛苦，活受罪，就哭起来了，委屈啊，委屈啊。正好呢，这个时候啊，有一位尊者，啊，叫迦旃啊延尊者，啊，这么一位尊者，啊，尊者的话，那当然是肯定都正果了，啊，那么这么一位尊者，走到他面前，就问他为什么，啊，什么？那么我就不详细说这一问一答了，无非就是问他你怎么这么悲戚呀、哭啊，什么原因呢？然后这个老妇人就是回答一下，然后就回答一下，啊，后来呢，这一问一答，肯定他就讲为什么这么悲这个悲伤。那么尊者呢，跟他讲，啊，说你可以把你的这个贫穷，可以出卖，啊，可以出卖。那么这个老妇人呢？听这个尊者这么讲，他也很惊奇。他说："我这个贫穷怎么卖呀？"其实可能就是尊者给打了个比方，那么这个尊者呢就告诉他说："你呀，先去这个，就是应该说先去这个沐浴吧，就是啊，因为他也没有什么更衣了，他只能做到这一点啊，就是说，然后给他讲布施的这个道理啊，布施的这个道理。"啊，讲布施，说你应该布施，啊，因为我们说布施是种下这个富贵呀、善良很多这个善因，这就是布施啊。之所以这个老妇人这一辈子当这个老佣人，而且呢贫穷没有地位遭罪受苦，一定是过去是没有布施，而且造了恶因，所以说。这个尊者就告诉他应该布施，但是这个老妇人呢，就讲说，我连属于我自己的，我什么都没有啊，我贫困到极点，就是手上连手掌那么大的这个好的布都没有，我怎么布施呢？啊，说这个好歹我现在拿这个接水的水瓶还是主人的东西，有我没有我的呀。这个尊者就启发他啊，给他一个智慧的启发。啊，说你可以用这个瓶子也好，用这个，就用怎么说呢？就是，你可以用钵啊，你可以用钵来取少量的净水啊，取净水啊。这样的话呢，等于是交给这个老妇人，交给这个老佣人啊，布施，手把手教给他。啊，交给他，然后这个老妇人就照着这个方法去做，啊，取了一些干净的水、清净的水，啊，用这个钵，这样的话呢，就供养给了尊者，啊，所以说这个尊者呢，真是等于说是怎么样？等于说这个老妇人是借花献佛，自己出个力，用这个尊者的钵盛点净水，啊，等于又把这个水供养给这个尊者，啊，就供养给尊者。尊者呢，就为他就诵经啊、祈愿呀、并且呢，教给他斋戒呀，包括教给他这个忆佛念佛或忆念佛的种种功德啊。后来又教给他啊，说让他就回去之后，晚上等主人睡着了，找一个干净的地方，干净的这个净草在那坐着，思维观想佛啊，不要生恶念，就教给他这个修行的方法吧。啊，教给他一个就打坐的方法，啊，后边这个，可能这个老妇人呐，这个命中了，啊，寿命到了，这半夜就死了，啊，但是死了以后就投生到刀立天了，这么一个事儿。当然了，后边这个他的主人呢，看着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，这个讨厌的家伙啊，你就平时不让他进屋住，脏了吧唧的，今天夜里边怎么跑屋里来住了？啊，跑到院子屋子里边住，这还死在这儿。 后来就啊，这个很讨厌样子。这个事儿咱们不提，主要就说老妇人这个老佣人啊，咱们讲的这个事儿啊，不把它就讲那么多了，主要就说他从一个什么都不是，而且呢什么都没有，贫穷困苦到极点，年老体衰多病啊，这个身体状况也不好，并且呢还遭受这个鞭打，并且还是这个过得很不如意，心情也不好，这么一个特别差的这么一个，怎么说，这么一个差的一个状态，这么一个状况啊，那么他真是最后能够达成这个心愿，这个贫穷都给卖光了，哎，就结束了，不但结束了，而且就升天了，这是什么道理啊？啊？这就是说以清净心、恭敬心、至诚心去布施，当然这个布施呢，它是跟这个尊者的这个缘故很深，因为尊者教给他的。你像咱们前面讲那个一夫妻，那个贫穷夫妻，那个是妻子的决心很大，所以最后就是你自己布施的时候那个清净心、恭敬心啊、诚心有多大，那么跟你的果报都挂钩啊，即便是如此啊，这个老妇人她也是升天了，啊，升到了一天，但是她是钝根的，立根的话，在天上的话，可以知道自己的这个过去是因缘，钝根就不行，啊，后来还是舍利佛帮她知道过去前生因缘，他们又反过来又找这个当她升天以后，作为天子，又找这个尊者去求道啊，求开示，又拜访。这个咱们就不多表啊，主要就说这个布施这个事儿的重要性啊。这第一点我们总结，就是即便是贫穷贫困到极点，也有可以转变的这个机会。第二点，如果我们要布施，一定要采取清净恭敬到极点，至诚到极点，必须这样事儿那才行啊，你不能说光觉得啊，我布施就有果报，随随便便的啊，供养什么东西并不是最重要的，关键是我们的清净心、恭敬心、至诚心，不要怕犯懒。说我在远在什么什么地方，比如说，假如说我们今天想供养大悲寺，啊，供养大悲寺的师傅们，我们哪怕是供一瓶矿泉水，我们也要清净心、恭敬心，啊。那么不要怕远，不要怕累，啊，也不要浅贪吝啬，这舍不得那舍不得，也不要这样，啊，但也不要去贪心。就是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来说，不要去幻想说，啊，不要有所求，就是说不要为世间那些私欲而求，求发愿就求自己的父母。好，或者是这个自己过去这个冤亲债主，或者说是这个无量无边所有众生都能够得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究竟证得无上菩提，求这些啊，求或者求父母身体健康，将来临命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究竟成佛，这样。那么，哎，比如供养咱们大悲寺，就这样啊，不要说不要说想着，哎呀，你看。我供养之后我就能求什么什么事了，不要多想啊，最好是什么都不想啊，发完愿回向了，然后怀着至诚的恭敬的心去供养啊，然后其他的别乱想啊，就这么样。所以说大家要有决心，要有志气，这么一个老妇人她过得多遭罪呀、啊、所以我觉得啊，就打我自己，我在我内心深处，我每一次我看这个咸鱼经，看这些因果故事，我在跟你们讨论，在汇报，在讲这些故事，其实我也受教育。为什么呢？就每一次就再教育吧，就是学佛再教育吧，就学佛学佛，没有学无止境啊，我们都想要向他们去学习。你看这个人呐、啊，要不怎么就这句话呀，世间法这句话，就是天下无难事，只怕有心人呐、啊。你说我这也没有那也没有，照样你能成，就是一个决心的问题，就是一个决心。那你没有方法，那么佛来开示你，尊者来告诉你， 是不是？或者是别的居士来告诉你，或者是出家的僧宝来告诉你，比丘僧来告诉你，沙弥僧来告诉你，就看我们自己呀，一是不是一心向善，对不对？说这楞严咒也是，你说我们就说，每天都要念楞严咒，现在我们都有楞严咒，找一本楞严咒不难，念不念就是你自己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路都在自己的脚下，什么都能转变，什么都能改变。我们得有这个抱这个决心和恭敬心，这才行。再有一个就是说的，我补充一点，应该说，布施是好事，但是注意啊，这个老妇人她能够升到天上，尊者还教她呀，不要起恶念，其实就是断恶修善。你不能说一边布施一边做好事，你一边还做这个十恶的事情，那你就有漏。有漏呢，他就如果老妇人她没有止恶的话，她可能还是有障碍升天，对不对？所以说，我们应该做净利润的功德，就净利润，就止恶，把恶给止住，就做纯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这个买卖就无往不利啊！看，就是举个例子啊，好，咱们就讲到这儿。